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加广中文6月3号到7号的主要新闻内容包括：加拿大各地悼念六四35周年，加拿大纪念诺曼底登陆80周年，本台专访六四研究专家何小青。情报机构显示，有国会议员被怀疑帮助中国和印度等干预加拿大。保守党要求自由党政府公布涉嫌帮助外国政府的议员身份。墨西哥和印度分别选出新任总统。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是中共六四镇压天安门事件35周年，加拿大各地的华人组织都举办了不同的悼念活动。加拿大外长乔美兰发表声明纪念六四，她表示35年过去了，但许多遇难者的家属依然不了解当天发生了什么。她还表示，加拿大呼吁中国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人权义务。而加拿大将继续为那些不能自由发言的人代言，与那些捍卫人类尊严的人站在一起。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民主阵线以及公民会三个致力于推动中国人权机构，在北约克的赖世民广场举办了六四35周年烛光悼念活动。主办机构表示，现场有2000民众出席，而今年的主题是延续维园烛光，兼具中共渗透。希望以记忆抵抗遗忘。现场大屏幕上反复播送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和镇压的新闻报道，个人回忆，香港从明星到普通市民的支援以及营救行动，也包括了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争的画面。支持中国民运会主席吴文温在现场发言说：“我们有责任薪火相传。”终有一天会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死难者。另一位主席关卓忠表示，中国政府正在报复性的手段对待港人，就因为香港人在过去的30年在六四点起蜡烛，表明我们没有遗忘。中国彻底抛弃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国安法和23条，更严酷地压制港人。我们需要积极行动起来，予以反击。多伦多市长邹智慧。亲历天安门大屠杀的名记者黄明珍、议员关慧珍以及参与黄雀行动救援天安门学生领袖的朱耀明牧师出席了活动。而在蒙特利尔，公民会6月1号在该市中领馆前举行集会，参与者包括了来自中国以及香港的年轻学生以及8964一代。来自韩国的曹南也特意赶来参加集会，他表示。1980年韩国光州事件也是屠杀，和天安门1989年一样。既然韩国走过了这一段路，只要继续发生，中国也会走到这一天。而在温哥华，6月2号，虽然是连场大雨，但依然有上百人参与多场悼念活动，包括在本拿比的柯士兰墓园以及 UBC 民主女神像献花敬意。温哥华支援民运会主席，也就是温芝莲，在6月4号晚上在林思齐公园举行了“哪里有烛光，哪里便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晚会提供了关于1989年以及2019年香港的历史展览。
1944年6月6号，14000多名加拿大士兵
在法国诺曼底海滩登陆。
在这个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行动中，共有359位加拿大人牺牲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四在又称为 D-Day 的诺曼底登陆80周年发表讲话，
感激士兵拯救了世界。
他说：“我们将铭记你们的牺牲，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继续留存这些故事。”以便后代不会忘记捍卫我们自由的英雄事迹。1943年，盟军策划海陆空合作，
在诺曼底登陆，
解放被德军控制的法国。登陆日必须计算潮汐，每个月只有数天适合。最后，盟军成功误导德军登陆地点和日期。当天一天之内。共有24000名来自英美加的士兵，在诺曼底80公里长的海岸中分5个地区登陆。 在德军不决反击下，登陆起初是一场苦战。随着战事推进，盟军慢慢占上风。
才令诺曼底登陆成为二战渐入尾声的标志。
64-35周年之际，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教授何小青在北美各大学校园巡回演讲，讲述六四真相以及从64到2019年香港抗争，再到白纸运动的历史和现实。何小青著有《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这本书被余英时教授赞赏为以完美的方式唤醒并保存了1989年天安门运动的记忆。2019年，他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见证了香港学生反送中抗争过程。2023年，香港政府拒绝继续发给他签证，而中文大学以此为由解聘了他。目前，他是德克萨斯大学的资深研究员。64-35周年之际，他接受加广专访，表示说："我是亲身经历了两次中国历史性时刻的人。"我感觉我有责任说出六四的真相，就像那部纪录片中描述的，骑着自行车去天安门抗议的年轻人说："这是我的责任。"据说这句话也被禁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这是白纸革命一代人、世界公民的责任。何小青在移居加拿大之后，决定放弃之前的金融专业，转而研究六四。他说："温哥华是自己移民的落脚点。"也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他表示："我就是觉得89年的事情对我的冲击太大了，那些死难者都是我的同龄人，我就是感觉你怎么可以这样？我们是为了爱和理想走上街头，你活生生就把这些年轻人屠杀了，也没个说法。"我做学术之后，在牛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冤"，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冤屈。20几年来，无论何小青教授个人遭遇怎样的攻击，他始终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自由开花。他说："我对未来的乐观，不是基于我对政权有什么奢望，而是建立于我们的种子播下了。我一个学历史的人，35年是我青春的全部，但这个时间在历史中只是弹指一挥间。我的希望是基于我对历史公义的希望。"我对我们8964那一代，还有新的一代和未来的一代都抱有信心。
国会一个情报监察委员会星期一提交报告，指控有加拿大议员在知情下积极帮助中国和印度等外国政府干预加拿大政治。报告写道，有加拿大议员代表印度企图影响其他议员，又主动向印度官员提供机密信息。报告指出，中国与个别加拿大议员之间进行等价交换，就是说，议员帮助中国，中国政府就调动庞大网络来支援议员。报告形容有关行为极不道德，违背了议员以加拿大最佳利益出发的誓词。但是，由于情报是机密，报告无法公开议员身份。目前只有看加拿大皇家骑警是否会采取行动。事件引起激烈的争论。加拿大保守党领袖伯利兹说，选民有权知道到底是谁为外国政府干预加拿大政治。他要求自由党政府公开相关议员的名字，但是被公共安全部长勒布朗拒绝。勒布朗又说，政府对报告部分结论表示怀疑。副总理方慧南表示，自由党将会就事件进行内部跟进。印度总理莫迪本周胜出选举，将会第三次出任总理。不过，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失去了多数席位，迫使该党组成联盟政府。未来施政相信会更加艰难。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73岁的莫迪，曾经被指控 监禁反对派领导人和践踏印度两裔穆斯林的权利。另外，墨西哥也同样选出新任总统，胜出的是墨西哥城前市长、气候科学家西恩鲍姆 Claudia Sheinbaum。西恩鲍姆以高得票率成为墨西哥第一位女总统，她是现任总统提拔的接班人。上任后，主要任务是打击有组织犯罪暴力。
以上是加广中文本周的每周播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